好，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跟爱有关的信息。我想大家应该对雨果的《悲惨世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是吧？Victor Hugo。那《悲惨世界》当然是一个长篇小说啊，那里面当然它是有原来的原型，就是雨果他在写这个长篇小说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原型的。那在这个小说里面，他讲到了有这么一段，就是讲到那个逃犯 Ran Aran，他被释放之后呢，然后就被一个大主教，就被一个主教收留了。这个主教的名字叫米利埃，如果大家读小说的话，都会知道哈。米利埃主教就收留了他，而且为了让他能够悔改，能够重新做人，所以这个米利埃主教就给他非常好的帮助，非常好的待遇，就是像就是给他怎么讲，就是我们讲那个叫尊严，让他从被监禁的这个生活里面出来之后，可以有一个正常的人这种，而且很有尊严的这样的生活，所以就把他收留在主教的家里面。但是呢，没想到的是，这个仁阿让他却没有按照主教给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环境，让他来好好的来悔改。他却是把教堂里面的银器，就是那个 silverware，他就把它偷走了，然后带着，而且带着那个偷的那个银器，他就逃跑了，从主教的家里面就跑出来了。那后来当然这个冉阿让也被警察抓到，抓到的时候就从他的身上就搜出了他所拿的那个银器。那人家一看这个银器不是他的，是，一看就是。是教堂里面的，所以呢，那就知道，因为警察知道他是把他送到那个主教的那个教堂里面去，让他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样子，就想有点劳动改造似的哈，让他去那边去好好的去反省、去悔改，然后重新做人。那结果就到那个主教那边去，就是说跟那个警察就跟主教讲，就说他偷了你们的。教堂里面的这个银器，那这个主教知道冉阿让他以前的经历，那冉阿让本来他最早的时候也只不过就是偷了面包，他是为了他的家人的，为了救济他的家人，所以偷了面包，结果呢就被抓，然后就被判刑，那其实当时判的也不是很多，大概是几年，3、5年这样子哈。但是，因为他对整个这个社会有不满的这种情绪，对法律的公平他也有怀疑，所以呢，他就一再的逃跑。每次把他关在的时候呢，他就要逃跑。那最后，他就这个被判的这个刑罚越来越重，最后加到19年。所以，当然他后来是被假释出来，送到这个主教这个地方，让他能够好好的重新做人。那结果他还是。偷了东西走了，那主教非常了解这个米利埃主教非常了解他的以前的经历，所以当面对警察跟他说这个人偷了你们教会里面的银器，那主教就跟警察说，他说他没有偷，这些东西都是我送给他作为礼物送给他的，而且主教为了把这个话说得更逼真，更能够让人相信。他甚至还说：“他说，我还甚至有一些疑惑，他为什么没有把我给他的那个烛台也拿走，就是放那个蜡烛的烛台，那个也是银器，因为那个根本那个是冉阿让没有拿，但是他为了把这个事情说得更真实，他就说你为什么把那个烛台没有一起拿走？结果呢，他就躲过了这一劫哈，那警察就把他就放了，然后呢？”那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是因为这个主教，他在基督里面的这种爱，他把这个爱借着他 所面对的这一个罪犯，其实他这个嚷嚷是个罪犯。对于这个罪犯，他从神的怜悯、从神的宽恕、从神的恩典这个角度去关心他、去爱他，让他给他再一次的机会，让他能够悔改，让他能够重新做人。这个是完全是出于从神而来、从基督而来的这个爱，所以这个主教这样做了。那我们知道后来小说大家都知道哈，那这个是这个小说很有名的，就是改编成这个百老汇的这些剧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歌剧啊等等。那最后这个冉阿让呢，他是重新做人了，因为神的爱，因为这个主教的这个行为对他所做的对他的震撼太大，所以他就从此以后他真的就重新做人，就悔改，重新做人。然后他也想把这个从神那边所领受的这一份爱也能够传达出去。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冉阿让他非常有成就，他开始是开了个工厂，做了工厂的老板，我们讲现在是老板，那个叫工厂主。然后后来他又慢慢的又因为他做的很有成就，帮助了很多人，在他做工厂的时候他就帮助了很多人，那后来他也帮助很多人啊，最后他做到市长，所以他可以帮人的地方就更多。那最后他真的就是成为了一个可以有爱而且还非常的慷慨，借着他来把神的爱能够传达出去，把传达爱的这样的一个渠道，这样的一个管道。所以冉阿让后来是成为一个这样的人。那我们知道这一个故事，那在我们以前去看悲惨世界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从这个从这个对于政府啊，对于这些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上面去。其实这个悲惨世界里面其实讲的是一个爱的故事，是一个爱的故事。所以那我们这一阵子一直都在讲生命记，那生命记其实也是讲爱。我们知道生命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讲爱神，是不是啊？爱神。所以那生命记里面我们知道借着十诫嘛，十诫是以十诫为核心的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然后摩西就把这个律法就讲解给以色列人听。那我们知道十诫前四诫是讲跟人跟神的关系，是吧？然后后六诫是讲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那生命记它的重点是在讲爱神这件事情，就讲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那里面一再讲要敬畏神，记得哈，敬畏神，遵行他的道。那我们今天呢就从新约的角度，我们来看哈，在新约圣经里面从爱人如己的，我们知道耶稣他把整个的律法他把它总结为是爱神和爱人，爱神和爱人，这个是律法整个的全部都在这个爱神和爱人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就从，因为生命记我们是讲爱神嘛，那我们今天从新约的角度我们来看爱人这件事情，就从爱人如己我们来看一看它的真意到底是圣经里面是怎么样给我们教导的。罗马书这一段经文虽然很短，但是你发现这里面讲的最多的字是什么？爱，是吧？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字就是爱，不管是动词的形式也好，名词的形式也好，出现了就在这三节经文里面，大家数一数看有几次、啊、有五次、四次、是五次。所以在三节经文里面出现了五次讲到爱。那在这段经文里面，首先我们看罗马书这边讲说信徒要顺服在 这个整个罗马书前面的这个上文哈，我们看这个上文，这个上文讲的是信徒要顺服在就是你所生活的这个国家政府里面，就要顺服在上掌权的，而且还要纳粮。那纳粮是什么意思？纳粮就是纳税啊，纳粮就是。所以呢，我们不仅要顺服政府，我们还要纳税。那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在罗马书在前面，就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之前，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呢，罗马书接下来在这里面，我们今天读的第八节上半段，这边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节经文理解的比较偏激一些哈，说不可亏欠人，如果因为看原文就是说你不能欠债，就是这个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欠债。那有的人就解释说我们不能有啊，做基督徒的不能有信用卡，不能借贷，不能什么哈，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有上文，我们还有下文，所以我们知道从上下文我们看，凡事都不可亏欠的意思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在我们所要尽的义务上面我们不能有亏欠，包括我们要纳税，我们要政府的一些规定要求我们要做的我们的义务我们都要做，这个叫我们凡事不可亏欠。他这里面不是讲的说我们不可以欠债，他是说我们不可以亏欠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不要理会错了。那么既然说到不可亏欠人，那罗马书正好保罗，使徒保罗就借着这一个关于欠债这件事情，他就做以这个欠债来做比喻，他就教导信徒在彼此相爱上面，他说要什么？要常以为亏欠。那什么叫常以为亏欠？常以为亏欠，这里面当然是讲的是彼此相爱。这里的彼此相爱，其实它不仅仅是指的我们在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对当时的信徒来讲，这是罗马书是写给罗马教会的，对当时的这些信徒来讲，就是在教会里面大家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那么当然也包括还有一些还没有信的人也包括在内，所谓的彼此相爱是包括这么多的，主内的也包括主外的。所以这边讲到的彼此相爱，在任何的事情上我们都可以，保罗在这里面讲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任何事情上我们都不应该有亏欠，我们不应该这个 own 什么东西，但是在这一件事情，在爱人这一件事情上，就是彼此相爱，我们却要怎么样，要常常以为有亏欠，就是说我们常常是在负债当中，我们常常是在债务当中，是这个意思。那怎么样理解？是一种什么样的？如果你常常在这个债务当中，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所以保罗他是用这个欠债这件事情做比喻，来讲我们彼此相爱这件事情，要他让我们说要常常以为是亏欠，常常以为我们是欠债的。那我们知道今天的人，大概没有经历欠债的，大概没有人没有经历过欠债。我们想 credit card 有没有债，或者是你买房子 mortgage 有没有债，或者是你其他的买车有没有债。所以对于欠债这件事情上，今天的人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哈。那我想说说我自己的一点经历，我跟大家有过分享，我以前曾经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也非常骄傲的，所以我就自己开公司，自己做生意。那做生意，我想如果要是做过生意的人，开过公司的人， 大概都知道，做生意，那你是一定要有 loan 的，要有借贷的。那几乎没有一个公司没有借贷的，所以呢，在公司借贷这件事情上，那当然我是个人开公司，所以虽然我有 partner 啊，有这个合伙人，但是呢，我们都是把我们自己的差不多把家底全部拿上来，跟银行做抵押，跟银行做担保等等等等哈，就去跟银行去拿这个 business loan。那你知道拿了 business loan 以后，那你就是这个就是你的负担，这个就是你的压力。你一旦有了这个 loan 以后，如果你的公司运作 OK 的话，那还可以。如果你的公司运作不是很顺畅，或者是有意外的情况等等等等，那你的 loan 就会有问题。所以呢，像我是做，当时我是做的这个生意，就是因为它这个特性，就决定了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资金的周转需要非常的卡得非常的准。所以我以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说有的时候我会经常在夜里面会惊醒啊。那惊醒的原因，当然有我货的原因，当然还有就是这个loan的问题。所以如果我的周转不灵的话，我的周转如果卡得不准的话，那我就会面临这些问题。所以这个压力是很大的，而且很这个 depressed。那这个是就是这样，因为你会一直，因为这个生意的运作是不断的，这个它有一个 cycle 嘛，不断的这样是运作下来，然后你就跟着这个 cycle， 你就一直的跟着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就会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压力非常大。那这个就是我对负债的感觉。我大概是差不多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的在路上的这些我的货，还有就是想到我银行里面的 loan， 我公司的运作。所以这个就是对于一个有这个负债的人，你当时的这种心情哈，你会 constantly， 就是你会一直不断的持续不断的在这件事情上，你的 mind 呢不可能离开这个地方，一直在这个上面。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压力很大，然后夜里都经常睡不着觉啊什么的，这个也是现在听来是很自然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你有债务的感觉。你一旦有了这个的话，你就没有安宁。我相信对于很多贷款买房子的这些人来讲，其实很多的人哈，我不知道这边北卡这边怎么样，夏洛特怎么样，至少我知道在我们原来住的新泽西纽约那边啊，很多人都是背很高的债务。其实他们也都是有很大的很大的这种压力。如果哪一天工作突然没有了，有的人家里面是 one income， 就是一个人工作的，一旦这份工作没有了的话，那他的 loan 就他的房贷就有问题，还有很多甚至还有车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让我们体会这个感觉哈，保罗这个罗马书让我们体会这个感觉。他说在爱人如己，在彼此相爱，在爱人这件事情上，你们要常常以为亏欠，就说你要时刻 constantly， 你要时刻要想着什么，你在这个上你是欠债的。在什么上欠债？爱人这个上面，在彼此相爱上面你是欠债的。所以当你知道你是欠债的话，你就会心里面非常警醒，你心里面会非常的知道当你遇到情况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反应。所以你知道你是欠债的，你就要我们这个又回到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哈，敬畏你的神，遵行他的道。如果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知道在神给我们的命令是要爱神爱人， 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彼此相爱，让我们爱人如己。你知道这些的时候，你要，如果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就会像保罗这边讲的，常常以为亏欠。所以在爱人上面，我们就是要有这种感觉。如果你爱人这件事情上，你失去了这样的感觉，那你恐怕你就在敬畏神这件事情上，在遵行神道这件事情上，你恐怕就有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是有这种时时哈、啊、存有这种，我们叫战战兢兢的哈、啊、trembling 在神的面前。我们 suppose 应该在神的面前，我们是 trembling， 我们应该有这种战兢的这种心，我们应该有这种感觉。这也是我们一再提到的，我们今年哈、啊一直在讲的，敬畏神，遵行他的道。那么在爱人如己，在讲到爱人如己这件事情，讲到他的到底他的经义是什么，爱人如己的经义是什么，那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到爱是不加害于人，爱是不加害于人。那主耶稣他在论到爱邻舍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爱里面讲到的是爱人如己，是说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所以这里面讲的是一个 neighbor， 就是你的邻舍啊，你的邻舍。那耶稣他在论到爱邻舍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故事，我想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哈、啊，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那个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那他那边讲到说一个人在路上被这个土匪给打了，落在土匪的手中，然后就被这个土匪打了个半死。圣经里面讲啊，打了个半死。那么当他躺在路边上，那路过的人，这里面有祭司从那边路过，看到他没理他走了。然后利未人在这个地方也是看走过去，看到他也没有理他走过去了。然后接下来再来一个，第三个来的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就起了怜悯的心，他就去帮助他，给他敷伤口，然后又把他送到店里面去住，然后又给了店里面的钱，说如果不够的话他还回来再来付。所以耶稣在这边就告诉那个跟他问这个向他挑战的那一个犹太人，告诉他说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那一个，或者是反过来说哈，说这个被打的那个人，倒在路上的那个人，他的邻舍是谁？就是这个撒玛利亚。所以这个或者是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哈，就他们这个是一个邻舍的关系，这个撒玛利亚人所爱的所关心的这个就是他的邻舍。所以这边在讲到这个，耶稣在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没有管，不管是利未人也好，还是这个祭司也好，他们没有去看到这个被打得半死的这个人，他去关心他，去帮助他，其实这个等于什么？这个就等于又害了他。如果说这个人，因为你过去你看到他被打个半死，你不去管他，那就等于你在加害于他，让他本来有生的希望，但是因为你没有管他，他可能就会死在那边。所以这个就是你不去管他，你不去关心他，不去爱他，你就是在加害于他。所以这面是耶稣讲的这个讲的这个故事哈。所以我们在这面，如果你看到了而没有去帮助，没有去关心你的邻舍，去爱你的邻舍，那你就是在进一步的在伤害他。见死不救就是害人。其实我们今天的，我想国内的情况非常糟糕啊，现在这个道德的沦丧，整个的这个都在往下走。所以你在国内现在看到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形，就是这种见死不救的，如果有了人出了状况， 那么前一阵子因为是有一些国内的一些乱象，比如说有些人碰瓷啊等等啊，碰瓷儿啊这一类的，那有些人就看到了以后就根本就不去管，就宁愿就是看到他有危险，或者是甚至是眼睁瞅着他就死去，也没有人管，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们知道见死不救其实就是对这一个人的进一步的一个伤害。所以在这边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这些信徒，我们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对一个弟兄，对一个姐妹，如果你随意的这个做，比如说像这种啊，我们讲叫 judge 判断哈，你随意的下判断，随意的这个论断人等等这一类的，那你想想看，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这个就跟保罗在这里面讲的加害于人是同等的效果，同等的事情。因为他与你不同，或者是你对他的看法，对他的一些观点，你跟他有不同，你跟他有异议，然后你就去 judge 他，你就去论断他。那这个就跟刚才我讲的那个耶稣讲的那个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故事，好撒玛利亚人那个故事，那个是同等的这样的果效。你去 judge 他，你就是等于在伤害他。这些其实都是构成对啊你所跟你不同意见不同的形成了一种这种啊伤害。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啊我们知道这边讲的说我们这个讲到加害于人，这个就是叫加害于人。那么爱人如己中的这个爱人，我们知道就是要爱那些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知道这个爱人如己这边是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所以这个是 neighbor， 这个 neighbor 这个词特别讲的是说，虽然是讲是 the other another the other person， 那就是与你不同的。这里面不仅仅是讲说我们在我们主内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啊，虽然我们都是信徒，我们都是主内的圣徒，那我们可能有相同的地方，这里面还包括其实更多的是包括什么呢？包括与我们不同的，比如说慕道友，比如说新朋友，刚刚来的，刚刚到我们教会来的，还包括这一些。所以这里面讲的说爱人是说的是要爱这些更加是与你不同的这些人才叫爱人。如果大家都一样的话，那可能你不需要付出那么大的 effort， 不需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去爱人。所以这边讲的爱人如己就是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是要爱与你不同的，跟你的观点跟你的看法跟你的什么都不同的，这个是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信徒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并没有感受得到我们是在伤害别人。很多很多的时候教会里面这种情形太多太多，都是在不知不觉的，你以为你是没有什么，你说了一句话或者是做了一个什么 gesture，但是你不知道你却给你所面对的另外一个人 the other 就是你的 neighbor， 你对他造成的伤害。教会里面这种情形非常非常多。那圣经里面对于这方面的教导也是非常的多，非常的清晰啊。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个月读的是哪一卷书，我们就读经群里面上一个月读的哪一卷书，雅各书，雅各书第二章里面有讲到什么事情？有没有讲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基督徒应该怎么做？不能够以貌待人，记得吧？一个富人来了，穿得很华丽，你就请他坐在上座，请他进会堂坐在上座。 如果是一个穷人穿的比较肮脏的进来，你就怎么样？叫他站着，站在旁边，不让他进，不让他进会堂，站在旁边。即便是坐的话，也只能坐在什么脚凳上面，坐在下面你脚下面的脚前的脚凳下面。这个就是教会里面经常出现的情况。当然，这个是雅各书里面讲的是例子。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现实的教会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如果一个新朋友，如果一个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或者是一个弟兄姐妹跟你的想法跟你的看法，或者他的背景或者是他的经历跟你不同，你就在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以貌取人，以貌待人。这个就是雅各书里面讲的，就是讲的这件事情。虽然你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可能你的不知不觉不是你真的不知道，而是因为你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重要，或者是再讲的严重一点，你不够敬畏神。如果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知道神有吩咐让我们爱人如己，要彼此相爱，那你就会想到，当有人与你观点不同的时候，有人与你的背景经历不同的时候，或者是与你的种族不同的时候，你会要怎么样？你不能加害于人，加害于人就是你不要给对方造成任何的伤害。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需要弟兄姐妹们需要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真的就是我们今年哈，所以我一再的讲，大家就记得我们今年要好好的来操练敬畏神，遵行神的道。因为神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都是受造物嘛，都是神所造的。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的。神造人的时候，造完亚当的时候，他不是说吗？好的，而且是甚好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甚好的，在神的眼中，在神的手中，我们都是他的宝贝。神都要让我们来承受救恩的这个，神要把耶稣基督这个救恩要带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承受神的国，这个是神在基督里面所命定的这个旨意。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当中你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你违背了神给我们的吩咐，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今天看当年的以色列人，我们好像觉得不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其实我们今天做的事情，我们今天行的事情，很多的时候跟以色列人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需要我们时刻的来警醒。所以在雅各书那边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说，这个不仅仅是说你没有好好带你的弟兄，没有好好带你这个身边的这些邻舍你伤害了他们，不仅仅如此，雅各书里面讲的更重。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大家要读雅各书的话想到是什么？亵渎你所敬畏的那一个神的名，你是在亵渎神的名，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当你没有善待你的身边的你的邻舍，没有善待你的弟兄姐妹，没有善待神带到你身边的这些人，你就是在亵渎神，在亵渎神，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要格外的警醒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接着罗马书这个地方讲到说，爱是不加害于人，我们要晓得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活出基督的爱来，要常常以为亏欠。这个就是保罗前面讲的哈，要常常以为亏欠。我们要就是要胆战 战兢地来到神的面前。那最后呢，在爱人如己这件事情上，还有就是当我们做到爱人如己，我们去爱我们的邻舍，我们这边罗马书这边讲说就完全了律法，说啊，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完全律法这件事情也讲了两次，在第八节说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然后在第十节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这个完全律法，我们知道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得住，以色列人守不住，我们今天的人也是守不住的，因为我们都是在，我们都陷在罪里面，我们都全都被圈在这个罪里面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你犯一条就是犯众条嘛，在罗马书里面讲的，犯一条就是犯众条，所以凡是单纯行律法的，那你是没有办法，你能够达到神圣洁的要求，是公义的要求，你是不可能达得到的。所以我们只有靠什么？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达到神所要求的义，我们才能够在爱的这一件事情上，在我们表达传达神的爱的事情上，我们才能够得以完全。所以这个里面讲到说，保罗讲到说爱就可以完全律法，就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那边不是讲吗，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这三样里面最大的是什么？是爱。所以爱这面讲到说是就完全了律法，所以整个律法的总纲就是在基督里面。那基督是什么？基督就是爱。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当我们在靠着神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就可以把爱完全，所谓爱完全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把爱活出来。那当然这个爱我们知道它的源头是在神那边，在耶稣基督那边。所以我们需要在爱的操练上面啊，这个跟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当你是一个爱神的人，你是一个爱人的人，你一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如果你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然你也就不可能在爱的这一件事情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如果你不是恐惧战惊的，天天的在这边啊，你知道我们要按照神的吩咐来行走我们每一天的路，就是在这爱人这件事情上要常常以为亏欠，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去爱神，真正的去爱人。所以前面说到说爱人如己中的这个爱人是指的邻舍嘛 neighbor 啊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那这个邻舍就是指的是别人嘛 the other person the other 或者是 another， 那不仅仅是我刚才讲，不仅仅是自己，跟自己类似的，跟自己相同的，跟自己是同等的，更多更多的我讲是说的是与你不同的。这个不同包括了很多很多，比如说在，也许如果是一个慕道友的话，他的信仰与你不同，对吧？那也许他的神，如果是主内的，也许他的神学观念与你不同，啊，他的对圣经的理解可能与你不同，甚至是一个人的个性也与你不同，他的思想，还有，甚至是我们在种族上面，我们有不同的种族。我们都不同，价值观也可能也不同，我们的经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经历。你是做像我以前是做过生意的，那还有一些人是做这个餐馆的，或者是做这个IT 的，或者是做研究的，或者是做我们各行各业嘛，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些不一样的当中，我们就是要在这个不同的当中，我们来找共同的地方，共同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在神的爱的里面， 所以有一句话讲叫说，所有的这些其实我们都不应该在这些不同里面，虽然是不同，这么多的不同，但是我们在这些不同里面不应该成为我们表达爱的一个障碍。所以有一个讲叫 difference should make no difference。 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理解这句话， difference should not make no difference， 就是说这些不应该成为我们，所有的这些不同不应该成为我们爱的一个障碍。因为我们有神，有从神那边，从爱的源头所来的那个爱，所以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障碍。所以你知道，我们敬畏神，遵行神的道，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敬畏神的人，那你就可以真正的把从神而来的那个爱，我们把它转达出去，传递给你下面那个人，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然而让的故事啊。那个他最后也是因为那一个主教那样的迁就他，那样的怜悯他，那样的爱他，把神的爱，把基督的爱能够借着他的言行，他的举止能够传达给然而让，所以后来然而让才成为一个那样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需要，虽然那个是一个小说，是一个故事，是一个虚构的，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是有一个信息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徒需要好好的来真正的来敬畏神，遵行神的话，爱人如己不是说在口头上，爱人如己我们要在我们的实际的行动当中，要常常以为亏欠人，记得罗马书这边讲的要常常以为亏欠。所以不要做伤害你的弟兄，伤害你的邻舍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才能够成就神的爱。所以这个今天借着这个罗马书，虽然经文很短啊，三节经文，但是这里面我们可以学习的很多，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好好的借着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弟兄姐妹们大家一起，我们好好的在敬畏神，遵行神的道，在爱神爱人上面我们来操练。这个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信徒里面，每一个信徒生命里面，他所为我们所命定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行神的旨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借着罗马书这很短的几节经文，让我们可以来好好的来思想神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表达的这属天的爱，这完全的爱，让我们能够真的像圣经神你所给我们的吩咐，让我们可以做到爱人如己。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敬畏你，遵行你的话，我们能够时时的能够想到，遇到任何的情形，我们都能够想到我们是在神的爱中，我们要把神的爱能够借着我们的言行，借着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传达给我们身边的邻舍。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神你的旨意当中，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行你的旨意，完成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所命定的这一切的美好，一切的福分。我们谢谢你，求主你看顾保守我们每一个在座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